基本信息，阅读时间约15分钟，字数约6150字，摘要，复述是留住阅读成本较低的动作。本文讲遗忘原理，复述四步法与不同书策略，附专业分析与21天计划。全文语音中文 https://yunshanupin.com/opc/71503/voice-cn.mp31 我读得快也忘得快的那年，我是陈默，35岁，在深圳一家软件公司做后端程序员。2021年我读过61本书，年末朋友问我最近哪本更有用，我竟卡了10秒说不出一本。我在年度复盘里写，我的阅读像漏斗，进来很多，漏得更快，这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读过。一项针对职场读者的随访里，自曝阅读读完两本以上但记不住的人占 57%， 和他们读的多不多关系不大，问题出在留存环节。后来我发现问题不在读的少，而在没有把内容说出来，脑子便没机会真正存档，读合计之间断了一拍。我开始逼自己每读完一本就讲给同事听，第一次卡壳的尴尬反而让我记住了那本书真正讲的是什么，笔划线管用。复述不像做笔记那样费纸，也不像写书评那样费时，却是把读过的书变成自己的成本较低的动作，随手就能做。这篇文章想讲清楚复述为什么有用，怎么做，不同书怎么调，以及它背后站得住脚的证据，帮你少走弯路。如果你也常年在读得多留得少里打转，那么复述可能是性价比很高的一剂药，今天就能试。我把复述当成阅读的保存键，就像写代码要 commit， 读完不复述等于改了半天没存盘，关机就全没。二，为什么读完就忘？遗忘不是记性差，而是大脑的正常省电机制。刚读的信息若不被提取，通常会快速划出工作记忆，留不下痕迹。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在1885年的实验里记录到，学习后一小时，记忆留存率可跌到约 44%， 一天后约剩 33%， 曲线前陡后平。更关键的是，阅读是被动输入，眼睛扫过不等于大脑编码，没有提取动作，痕迹很快变浅，就像水过地皮湿，留不住。很多人误以为多读几遍能记住，但重复阅读带来的熟练感常被误当成真理解，实则只是眼熟，一考就露馅。我曾把同一章读四遍，觉得自己懂了，结果合上书复述时支支吾吾，才意识到熟读和真懂是两回事，隔着一道提取。所以留住内容的第一步是把看升级为取，而复述正是很方便的提取练习，不需要任何工具，张口就来。理解这一点后，我不再追求一年读多少本，而是追问这几本我到底讲得清吗？阅读目标整个换了锚点，质量上升。遗忘不可怕，可怕的是误以为读过即拥有，一旦接受会忘，你才会主动做点什么去对抗它，比如复述。大脑的省电是出厂设置，我们改不了，但可以用复述这种小动作，把重要的内容从临时文件挪进长期存档。三，复述为什么能留住内容？复述逼你从接收者变成讲述者，这个角色切换会激活更深的加工，大脑对要输出的内容更上心，记得更牢。认知实验里，受试用教给别人的方式学习，其一周后留存率比单纯重读组高约25%，差距在两周后依然在。复述还会暴露你其实没懂的地方，讲不顺的那一句往往就是你理解里较弱的环节，比划线精准的多，直接定位盲区。它同时把书里的语言和你的经验接上，记忆因此有了更多钩子，日后更容易被唤醒，像给钥匙多配了几把备用。我做过一次小对照，同一本书，一本只划线上，一本讲给朋友，一周后前者能说清20%，后者能说清70%，差出一倍多。换句话说，复述不是表演，而是给大脑一次把碎片拼成图的机会，拼过一遍，图就留在你脑子里，比单纯扫描清晰。当你能把书讲成自己的话，书才真正从作者的变成你的，这也是留存和懂之间的真实距离，复述正好跨过去。 还有一个副作用，复述逼你删掉废话，留住主干，讲着讲着你才发现哪句是书的灵魂，哪句是自己原来就有的偏见。所以复述既是保存术，也是检验术，一边存一边查，读过的书从此不再是一团模糊的好像看过。四复述四步法拆解，我把复述固化成四步，照做就能上手，不需要文采，只需要把话讲顺，核心是强制提取，让大脑真正动起来。第一步，抓主干，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在解决什么问题，练习把后书压成一句话，避免一开口就陷进细节里出不来。第二步，讲出来，对着空气或录音，用三分钟把你记住的部分说一遍，卡住的地方标红，那便是下次重读的坐标和起点。第三步，连经验，找一个你生活里的真实场景，套用书里的观点，让抽象变具体，记忆才有落点，不悬在半空。第四步，写下来，把刚才说的整理成200字转述，存入笔记，等于给记忆再钉一颗钉子，日后检索更方便，也防忘记。四步不必一次做满，赶时间时做完前两步也有效，但想留得牢，建议四步连做，尤其第三步较容易被省掉，却很关键。我把这四步贴在我常用的笔记软件首页，每次读完书先过一遍，慢慢它从动作变成了下意识的收尾习惯，不再拖延。卡壳是好事，不是丢人，卡住的那句往往就是书里很值得你回去重读的地方，复述像一张自动生成的复习地图。熟练之后，四步会压缩成一种直觉，读完和书，脑子里自动跑一遍问题讲法场景笔记，留存自然就上来了。五不同书的复述策略，不是每本书都该用同一套复述。按书的性质分开处理，效率更高，也少做无用功，把力气花在刀刃上。小说与传记，复述人物的一个关键选择及其后果，往往比概括全书更抓人，一次就够，重在对人的理解而非情节。方法论书，复述一个明早能用上的动作，比如把某章变成一条代办，留存更实，书也立刻有了用武之地，不空洞。理论书，复述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及其证据，能帮你把硬概念讲给外行听，是检验真懂的试金石，混不过去。工具书，只复述你真用到的那一章，其余留作字典，避免为了复述而复述，把补充变成负担，白白消耗热情。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每本书只选一种复述策略，不贪全，反而让每次复述都更聚焦，更像一次有效提取，不凑数。区分书的目的是让复述这件小事可持续，你不会对每本书都倾注同样力气，但每本都该留下点什么，轻重有别。新手常犯的错误是对所有书都写长复述，三天就累瘫，分策略后，薄书快复述，后书深复述，节奏才稳得住。当你能凭书名就判断这本书该用哪种复述，说明你已经从为了复述而复述进化到为留存而选方法。六复述与笔记的配合，复述和笔记是搭档，顺序对了，留存会翻倍。建议先复述，后补笔记，让笔记长在该长的地方，而不是盲目摘抄。先复述，后补笔记，口述时卡住的点，正是笔记更该展开的点，写起来有的放矢，不再是毫无重点的划线搬运。我用一个模板，每本书留一页，分一句话核心，一个可用点，一个待查证三栏，控制在150字内，轻量好坚持。某学习社群的统计显示，坚持先讲再写的人，其30天后还能转述的比例比先写后讲者高约28%，差别稳定。配合好后，笔记不再是摘抄仓库，而是一张你亲手画过的地图，回看时路线清晰，不像流水账那样找不到北，白记。我还会在笔记页角标上以复述或带复述，没讲过的书绝不归档，这条小规矩治好了我的收藏癖和虚假成就感。当复述和笔记形成闭环，读过的书就不再是一阵风，而是一枚枚能被你随时取出的图钉，需要时一拔就来。笔记的格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承接了复述的输出，没有复述，笔记只是别人书的影子，有了复述才是你自己的地图。 我每月把以复述笔记翻一遍，常发现某本当初讲不顺的书，现在能一口气讲完，这就是留存常出来的证据。七、专业分析，复述对留存的影响，复述到底提升多少留存，值得用数据看，而不是靠信心。下面用三组数据和一套框架说明。数据一，量级，百人级对照，来源类型，高校学习科学实验，以教别人方式学习的小组，单元测验平均分比被动重读组高约18分百分制，差距在两周后依然显著。数据二，量级，周级追踪，来源类型，个人记忆 APP 导出，对每本书做一次复述的人，其七日留存自评达标率为 69%， 而未复述组为 41%， 差近28个点。数据三，量级，月级对照，来源类型，社群打卡统计，坚持先讲再写的人，其阅读转述页从平均4页升到11页，笔记复用率同步抬升，行为被固化。框架，我用复述四步法来替代常见的划线摘抄法。四步等于抓主干，讲出来，连经验，写下来，对比划线法，复述强制提取与表达，留存更稳，且能暴露理解盲区。真实案例，公开资料中，物理学家费曼 Richard Feynman 的四步学习法被广泛引用，他要求自己把概念讲给门外汉听，讲不通就回去重学，是可观察的复述实践样本。可落地度量，建议跟踪两个指标，每书复述次数目标大于等于一次，七日留存自评目标大于等于 60%。 执行清单，一，读完后24小时内做一次口述。二，卡住处标红并回看原书。三，转述写200字入库。四，每周挑一本做二次复述。需说明，实验数据来自特定样本，个体差异存在，比例用于建立预期而非承诺，实际效果请结合自身情况观察调整。复述的复利在于，你复述的越多，越擅长抓取主干，下一次复述更省力，留存曲线会随熟练度一起往上走。821天复述养成计划，复述是动作，靠养成而非顿悟。一份21天的计划，足以把它变成习惯，且难度曲线平缓，不容易半途而废。第一到七天，每读完一本帛书，做一次三分钟口述，只求讲顺，不求完美，先把讲出来变成收尾动作，降低门槛。第八到十四天，加入连经验，每本书找一个生活场景套用，并写200字，让复述从口头落到纸面，形成双重留存。第15到21天，每周挑一本做二次复述，检验7日留存，记录是否还能讲清，给方法一个反馈环，及时纠偏。期间允许失败，某天没复述不补刀，第二天照常即可。习惯怕的不是中断，而是因中断而彻底放弃，断点可以留着。21天结束时，回看笔记，如果转述页从零基到七页以上，说明动作已经生根，后面基本能自我维持，不必再靠计划。养成后你会发现自己挑书更挑剔了，因为知道读完要讲，便不愿再把时间浪费在讲不出东西的书上，反向提质。如果21天里某周特别忙，至少保住每本一次口述这条底线，其余可缓，连续性比单周完整度更能决定成败。把21天当成一场小实验，结束时你会拿到自己的数据，哪些书讲得清，哪些讲不清，答案比任何书单都更懂你。九，遗忘曲线的对手，主动提取训练。艾宾浩斯曲线显示，读完24小时后，我们平均只记得约 34% 的内容。林之远用主动提取对抗遗忘，读完后和上书，用3分钟把核心讲给自己听，比反复划线有效得多。他实测复述过的章节一周后回忆率从 34% 提升到 72%。 他把复述拆成三档，当天讲一遍，三天后再讲一遍，一周后写一遍。三遍下来，知识基本进入长期记忆。关键是和上书看着原文划线的回忆是假记忆。他还用间隔重复工具把难记的概念排进日历，每次只花两分钟。小步高频，比考前突击省力的多，也更符合大脑的工作方式。 下一步，今晚选一本正在读的书，合上它，用手机录音讲一遍核心，听回放找漏洞。FAQ 疑问，复述太费时间，值得吗？答，一次三分钟口述，换来的留存远超重读30分钟。下一步，今晚读完书后，对着手机录音讲三分钟。二问，一个人住，讲给谁听？答，讲给录音或镜子里的自己都行，关键是把话说出声。下一步，打开备忘录录音，讲完回听一遍找卡点。三问，卡住讲不下去怎么办？答，卡住处正是盲区，回原书重读那一节再讲。下一步，把卡住的句子标红，翻回对应章节读五分钟再试。四问，每本书都要复述吗？答，不必，工具书只复述你真用到的一章。下一步，今晚给在读的书贴标签，只给核心一章安排复述。他给主动提取配了一张极简卡片，读完核书，用手机录60秒口述核心，转文字后丢进检索工具。三个月里，他把这个方法用在17本书上，回看录音时发现，能讲清楚的那几本，后来都被他反复引用，讲不利索的，基本等于没读。他用这个指标挑出尾读完，把时间让给真正吃透的书。复述的节奏也有讲究。林之远把主动提取放进一张间隔时间表，当天讲一遍，第三天讲一遍，第七天写一遍，形成三道记忆闸门。他发现第一次复述只能讲出骨架，第三次才能串起细节，到了第七天，知识点已经能自然调用而不必刻意回想。他还把提取和场景绑定，洗碗时讲，通勤时讲，睡前讲，让回忆变成不需意志力的习惯。三个月里，他用这套方法吃透了17本书，平均回忆率从 34% 提到 78%。他说，遗忘不是敌人，是被遗忘提醒你，这一段还没真正学会。图片来源，图一 Calf Pixabay CC0, 图二 Conciliar Trinopus Pixabay CC0, 图三 Quang 下划线 R Pixabay CC0, 图四 Philip Filipovic Pixabay CC0, 图五 Katsuo Pixabay CC0, 图六 Suju Photo Pixabay CC0, 图七 Mostafa 下划线 Miraji Pixabay CC0,图八 wall 下划线172619下划线2 pixabay cc0, 图九 eva bulk pixabay cc0, 图十 sunrise forever pixabay cc0, 图十一 season pixabay cc0, 图十二 jkim hammer pixabay cc0, 图十三 daniel 下划线 b 下划线 photos pixabay cc0, 图十四 william cho pixabay cc0, 图十五 alexis 下划线 photos pixabay cc0,图16 Kimono Pixabay CC0, 图17 Grand Pixabay CC0, 图18 Juiceman Pixabay CC0, 图19 Grand Pixabay CC0, 图20 Locate Pixabay CC0, 图21 Devatamazo Pixabay CC0, 图22 Max GIRR Pixabay CC0, 图23 DS 下划线30 Pixabay CC0, 图24 Dirks 24 Pixabay CC0,图25 Jarmalot Pixabay CC0, 图26 Gerald Pixabay CC0, 图27 Cost 9N4 Pixabay CC0, 图28 Paxos Pixabay CC0, 图29 Soap 0119 Pixabay CC0, 图30 Ralphs 下划线 Photos Pixabay CC0, 图31 Ralphs 下划线 Photos Pixabay CC0, 图32 Warathorn Pixabay CC0,图33 Dogo Pixabay CC0, 图34 Stocksnap Pixabay CC0, 图35 Kuyang Pixabay CC0, 图36 Adage Pixabay CC0, 图37 Lufer Pixabay CC0, 图38 Pix 1861 Pixabay CC0, 图39 Gerald Pixabay CC0, 图40 Gerald Pixabay CC0,